啊，感谢主，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隔这么远啊，能够通过网络的手段连接，也感谢你让朱长老在这个加州这边早上5点半的时间啊，5点半之前就起来和我这个调试这些东西啊，主也求你啊这个保守网络的畅通，当我们在不同的软件里面转战的时候啊，主你在前面引导我们的脚踪。让我们的分享造就弟兄姊妹的生命。主，感谢你，你让朱长老因着他的谦卑，他可以真的是进入新时代的这个年轻人的群体当中，把基督的道活化在真的是新一代的这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求你使用他的信息还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Amen。
好，我们把时间给您。
好，这个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在分享的题目呢，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是基督徒的积极正面的生活观。那为什么你也许问说为什么我今天要分享这个题目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世界上的变化很大很大，许多的事情都在改变哈，那而且改变的这个趋势和方向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呢，其实并不是很有利的。那这个很多的情况，我想不是只有国内，在国外，在美国也都是一样的。像最近的话，美国的高等法院批了这一个同性的人可以结婚，这些事情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呢，可以感觉到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潮流的洪流呢，是在对我们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而且在国内呢，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人在探讨，比如说这一个躺平啊，比如说 QQ 啊，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觉得现在的这个工作也好，是在很多的这些生活上面。碰到了很多的问题，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努力，但是却得不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在物质上所得到的一些回报。所以呢，大家的态度呢，开始有躺平啊、QQ 啊，这个，而且觉得竞争是一种内卷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内也有很多很多的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在想，我就说，我们基督徒到底在生活上面？我们有一些什么东西是非常基本的、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如果不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面观里面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的困难啊，我们就碰到许多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能够面对的。像昨天在我早上的这一个读经里面，我就读到箴言的29章第25节。说到惧怕的人陷入网罗，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光光这一句话让我就感觉到主耶稣或者是神所讲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警惕。你想想看，我们在周围里面，在工作的地方，我们常常会惧怕人，尤其我们常常惧怕的就是我们的老板，我们常常惧怕的是一些我们不能信任的人。你想想看，当我们惧怕他的时候，也许我们就会顺从他所说的话，也许我们就会勉强的去做他叫我们做的事情。那在国内我自己也待了一段时间，我记得我在这个我在张家我在这一个青岛的时候，遇到一位这一个做这一个会计的一个姐妹。那他在我们在一个聚会完了以后，他私下跑来找我，他说：“朱长老，我感觉到这个心里非常的不平安，尤其听到你刚刚信息以后，我其实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我是做主要做这个公司里面的整个管他的财务和会计。那我的老板每天就会叫我做一些假的这些账，这些账呢都是福报一些费用啊这些东西。”那他说我实在是感觉到不安。我说你既然感到不安，你怎么还在做这份工作呢？他说也没办法，因为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我必须要有一个收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国内像这样子的情形是非常的普遍。我们害怕，我们怕人，所以呢，我们就去做他们叫我们去做的事情，是很勉强的，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做了，而且心里面非常感觉到 愧疚的，尤其在自己的属灵的生活上面，更是感觉到我们是非常的惭愧。那我们就陷入这个网络。那我觉得中文字用的这个字很好，是网络，中英文是 trap， 是一个陷阱。那这个网络呢更可怕，因为它里面是一个网子一样的东西，就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的。我们进到那个上到那个蜘蛛网的话，我们就非常难接能够出来，所以这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唯有依靠耶和华的，我们只有靠他的能力，靠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生活，才能够平静安稳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那个姐妹后来我回去以后，那天分享回去以后，我就跟她为她祷告，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在我的心里面闪过，所以第二天我就跟她讲，我说我昨天晚上为你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要我告诉你说，也许你应该脱离这个工，应该离开这个工作，然后呢，你可能可以，你是学会计的，因为主要国内也有会计师的考试，所以你也许可以做一个帮助这个学会计的学财务的能够通过国内的会计师的考试，那你来做这种方面的培训的这个工作。那四年以后我回到青岛又遇到这个姐妹的时候，她就很高兴的告诉我说，她说我听了你的这个建议呢，我现在是开一个这个专门帮助他们做这一个财务的，做这个会计的一个补习班。那这些是这个生活，我想我们还是用神的话开始。这里讲到，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要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是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觉得这句话是神给我们的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想我们真的是要等圣灵来浇灌我们，因为我这几年我刚刚才从台湾做宣教回来，我回来的差不多将近是有三个礼拜哈。那我在这个台湾的整个的宣教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月里面，我就经历到再一次经历到圣灵浇灌的能力我在四次的聚会里面，将近每一次聚会，第一次聚会就有差不多400多个人，我呼召了以后，就将近有100多个人举手站起来，那我就感觉到在那个会场里面感觉到圣灵从上面的浇灌，让这些人真是大家都愿意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最后一次的聚会是在这个11月6号。11月6号呢是在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聚会，是差不多500多个人的聚会。当我呼召的时候，呼召以后就有100多个人马上就跑到前面来，大家都是痛哭流涕在大每一个人身里面，有许多的这些上前来的人，他们心灵都非常的不平安，都有很多的问题，有心中的疾病，有肉体上的疾病。所以我当时看到以后，为他们一个一个按手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泪流满面这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的时候，真的是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就好像树林，那个时候公平就居在旷野里面，公义就居在肥田里面。所以我们的肥田的肥料是神的公义，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好像我们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也就是神的公平所以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应验就是平稳，可以得到平稳。那这个平稳并不见得是我们在生活上所看到的东西，而是我们心灵里面的平稳，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好，在下面一张片子我们来看一下，我讲到这个积极主动，为什么是积极主动什么是，那我们现在看一个什么是积极主动呢？积极主动就是主动积极，就是采取主动，不要等待拖延，不要为自己的过去，为自己的现在或未来的行动，我们要为自己，不是不要，要为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行动来负责任，并且依据原则，依据一个价值观，所以要按照我们做事的原则，我们有一个价值观，我们有一个信念，而不是情绪上的，而是一个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和信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事情，尤其是在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一没有一套的我们自己的信念和我们的价值观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在一个动荡的环境，在一个变化的环境，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不能适应，非常不非常很难来面对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人类里面，我们有四个禀赋叫做 endowment。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常常的自觉。第二个，我们自己的 conscience， 我们的良知，对一个基督徒来，我们应该有很清楚的一个良知。这个良知就是神在我们中间所塑造我们的，给我们的是原则，做事的原则，道德的标准啊，还有我们的想象力，神也给我们的很大的想象力，以及自主的意志。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我们这位神，他可贵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他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理解到他的可贵，他的价值，而我们自己选择了要跟从他，所以我们有所谓的选择的自由。同时由内到外的方式，因为基督徒的这种积极主动的心态，我们从内到外面，我们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命，可以来影响别人，这是一个很重要。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在工作上，在生活上，我们碰到一些人非常积极主动的，他对他的工作，对他的家人对他的所有所定的目标，他非常的积极主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很容易就被他影响，我们觉得这个人很难得啊。所以说积极主动呢，千万记得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啊，他没有任何的年龄限制，他也没有任何的身体、家庭和工作。我为什么讲年龄的限制？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基督徒觉得我的年纪大了，我退休了，所以我呢就安稳的过日子，我就是每天做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基督徒的日子。那你们也可以看到，我现在自己，我先刚刚三天前才过了我的78岁的生日啊，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是没有停的。这个没有年龄的这个限制，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是没有这样的限制。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身体我们不要常常认为我们的身体有问题或者是怎么样，就作为一个借口我们就不去做这些事情不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或者因为家庭或者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应该是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子的积极主动是排斥的所有一些限制我们的这种客观的条件。好，下面一张片子我们来看一下。那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尼希米，在尼希米记里面讲到的亚他薛西王里面的尼希米，他当时在这个宫廷里面他是做酒政的。那他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舒适的一个生活，因为酒政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呢却是在皇宫里面的这种日子，所以可以理解到他的生活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但是呢他的心里面一直惦记的一样事情，这个事情呢显然是神已经放在他的心里面给他的托付，给他要他要求他做的事情，就是要他需要回耶路撒冷去修建神的殿、神的城墙城门，因为那个地方的城墙、城门都被毁了让这一个神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是发生在那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听到他的弟兄从这个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的弟兄哈拿尼。就问他的时候，他哈拉尼告诉他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非常的糟糕这么多年来城墙仍然是被毁的，这个城门内也没有，所以呢在这种事情在尼希米里面的心里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你可以想象得到，他是在肉身上面是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宫廷里面工作，他的工作当然责任很大，但是呢并不是很繁琐很劳苦的那种劳力的工作，但是呢在他心里面这个负担很大，所以他就不停地站在那里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是一回事情，但是所有我们做基督徒的到最后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转变成为行动，如果没有行动的话， 这不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基督徒所表现的，我们只是在嘴上面，在心理上。那到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五节，尼西米呢就鼓起勇气向亚达薛西王来告假。你想想看，他只是一个酒政，他向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王是一个相信外邦神的一个人，一个国王。那他在跟他提出告假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想，他真的是要很大很大的勇气。他如果没有勇气的话，他怎么？他想想看，如果亚达薛西王一翻脸，他可能当时马上就可以被刺杀，就要他去，要给他这个刺他死啊，然后给他处死刑了。但是呢，神的奇妙是在这地方。当神把一样事情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而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自己的舒适圈，去愿意去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得到了神，得到了亚达薛西王这个相信外邦神的这个王来帮助他，给他招书，让他愿意让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不仅如此，还帮助他，让他能够通过大河西的这个走廊，这是一个捷径，可以到耶路撒冷。还有亚萨这个园地里面的森林里面的木料，那些木料呢，他需要来用来做城的门的这些木料。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你可以看到尼西米因为积极主动，他绝对没有说啊，我休息，我先休息一下，因为旅途会非常的辛苦。没有，他三日以后，他立刻就带着一些人就巡视城墙，来看这到当地的情况怎么样。而且他还是选在晚上的时候来巡视城墙，因为他不希望惊动当地的这些外邦人，还有这些敌人他们的这些。好，到第二章第十二节的时候，他说神已经告诉尼西米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尼西米一直在跟神每一天每一个时间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到十七节他就说，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受凌辱。今天我相信我们这一个群体，我相信我们也应该彼此的常常的祷告，寻求神在这个群体里面所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而且不仅寻求这个神给我们的托付，而且我们彼此勉励来告诉大家说，来吧，让我们重建神的国在这个在国内啊，免得我们作为基督徒受到许多的凌辱。所以他修了五十二天，他就能够把城墙修好。这个时间是相当的短的，以当时的资源，当时的人力，你可以看到这是几乎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让他完成。那更有意思的是，他也能够见证神的荣耀，令仇敌以及外邦人都很害怕。所以我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动积极的一个阶梯是怎么阶梯呢？主动积极的阶梯是我们要有每一个人先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识，这个意识要启动在我们心里面，是我们自己要主动来想要做的事情，我们想要来为神完成什么事情，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是什么事情。那这个意识出来以后，第一个我想最大的困境，最大的障碍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要怎么来突破我们自己目前的生活的状态，还有情况，还有状态境界。那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所谓的舒适圈啊 comfort zone。 所谓的舒适圈就是也许并不是很舒适，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习惯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用大脑来思考，因为我们大脑很难，它有两种思维的方式，一种是快速思维的方式，另外一种是叫逻辑思维的方式。当我们习惯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早上起来不需要人家告诉我们，我们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按照我们的习惯惯性去做的，这些就是我们的舒适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圈，我们习惯了某种生活，那这种舒适圈就成为一种无形的捆绑的力量，把我们绑住，让我们只做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愿意走出能够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到再下面一步呢，圣灵的光照，圣灵的这个沐浴，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得更好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有力量冲破这一个境界，冲破这一个舒适圈，那我们才能够寻求到 更好的卓越的一种高度在里面。当我们进到一个某种卓越的高度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从一个平台走到另外一个高度的时候，我们的视觉、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想法就完全变成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不再是跟以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用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神的圣灵来启示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另外一个高度上去的时候，我们所心想的所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从上面来获得力量和智慧，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完成神的工作，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肉体的，我们肉体是有局限的，我们肉体是一种有衰残的这种现象。我自己年纪现在大了，我就有一个问题，常常这个要想这个背圣经很难背啊，就是这个智慧就不够了啊，这个力量不够了，所以说我们要从上面来获得的力量，最后我们才能够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所做的行动，我们的来见证神的荣耀。好，我们下面一张片子。好，所以一个积极主动的基督徒，他有六个特性啊。我想这个六个特性，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第一个，在基督里面，他释放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想知道，今天我们不要再想我们有很多的局限，我们很多的事情做不了，我们很多的事情很害怕，我们很多的事情很焦虑。主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他的宝血拯救了我们，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你想想看，这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一个神是这样子大，他是我们的后台的老板。第二个，耶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所以当你做每一样事情，你想想看，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在为神，在神的边右边在为我们的祷告。第三，未来荣耀比近视的痛苦要大。我们积极主动会碰到一些事情，的确是让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的，让我们碰到很多的问题的，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沮丧的，我们感觉到很大的压力的，的确是，这是世界上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讲所说的，那自战自轻的苦楚是要为要成就那极重永远无比的荣耀。世界上的确是有痛苦，但是我们想到未来的荣耀，两个相比较起来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在世界上面最多也不过就是活个90岁、100多岁吧。让我像我自己现在这个年纪，我更感觉到这样。但是我们真的想到，我们进到天国的时候，那是与神在一起的荣耀，那是永世的这种恩典福气的时候，这种比较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世上的痛苦大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那另外，勇敢的活出基督得胜的样式，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一生里面，虽然只有3年半。神只给他3年半的时间，但是他活得精精彩彩的，他活得每一天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得胜的生活。那还有神的大能在背后是背着我们，千万记得，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的挣扎，是有一个东西在背负着我们，让我们走。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小故事，走在海滩，走在沙滩上的时候，看到只有一个脚印，其实是神背着我们，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走这个属灵的天路。好，还有呢，把握现今的机会，不要再拖延，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非常的特性。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好，所以一个基督主动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不会有消极的思想啊，这个消极的思想就是，哎呀，这个事情不行的，哎呀，那个问题，哎呀，我们真是很倒霉啊，活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活在现在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一点自由都没有啊，我们想做什么都没有啊，这是很消极的东西。我相信英文这句话是非常好的话 ，Every cloud has its silver lining， 每一个乌云的边边都有什么？都有一线的银边。这个银边就是一线的光明。所以神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有时候碰到生活上的乌云，碰到生活上的许多的困难重重，但是神一定在边边的地方就有一线的银边在那里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第二个，遇到问题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我们不要自怨自哀，不要自暴自弃，说哎呀，我放弃了， 我再也不要想啊，这是一个功课，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如火炼的金晶一样而不会坏的。那你想想看，金晶要在火炼里面炼的话，是2700多度的摄氏的温度，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真的是一个我们要走过的一个过程。还有，不会认定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啊。还有第四，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轻易的放弃，我们或者是改道而行。啊，我们不要轻易的放弃，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做啊，不要随便放弃。还有第五，会从困难中看到机会，也会从困难中站起来或爬起来。我们知道，我们碰到困难，我们碰到有跟我们在那里敌对的人，他也许有时候会把我们打倒，我们有时候会真的是感觉到我们我们很难过啊，我们好像打输了这场仗。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爬起来的次数要比被打倒的次数，只要多一次，我们就胜了这个战争。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被打倒，就能在哪里就能够站起来，就能在哪里爬起来，就能在这那地方重新站起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再讲一遍：只要我们爬起来。站起来的次数比被打倒的次数多一次，我们就知道我们成功了。那另外，积极主动的人不需要他人在背后的监督、叮咛与管理，不需要神在那里叮咛我们，不需要我们既然承诺了神，既然神给我们在心上的托付，我们就应该继续做下去。好，我们再看下面一章。好，那你像积极主动是绝对，就第一个东西就是不要拖延了。在我们工作上面，我们是不是有拖延的习惯呢？我最近给一群的年轻人做一些培训啊，我发现90%的人都有拖延的习惯。你看看这个片子，《蒙娜丽莎》是这个是谁画的？是达芬奇画的。但是你知道他这幅画画了多少？画了4年的时间，4 years，4年的时间。你看4年的时间，所以达芬奇他自己。在他的有人的描述上，他是一个有拖延习惯的一个人，所以他在一生里面，他所画的画没有超过20幅画，其中5、6幅画到他去世的时候，他还没有完成交给他的客户。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咖也有积极主动的这个没有积极主动的心态，有非常强烈的拖延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对大家提醒的。所以，一个积极主动的人，绝对要改变的习惯就是不要拖延。所以，我也提醒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家庭生活上，你是不是有拖延的习惯呢？啊，如果有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在这一方面，我们要绝对的要不应该把它消灭掉，应该把它好好的改正过来。好，下面一张。所以积极主动的思想是一种实践的啊，我们把每一天所做的事情写下来，我们打断，为什么要这样写下来？因为我们一写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恩典都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啊。我们一写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神是在我们的旁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我们写下来，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中间就可以很看到，我们有时候是有消极的思想，这很容易的啊，尤其现在的。人在国内的话，看到一个统计数字，有14%的年轻人有这种焦虑的现象，有这种忧虑的这种疾病症状在里面。还有，我们真的是养成豁达开朗的这个性格啊！这一个想想看，这个神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管什么情况，即使你可能现在身体有疾病，即可你现在失去了工作，你也应该想得开。你要知道这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在里面。你一豁达开朗的性格，你的脸上的表情，你的这个生活就会有快乐。你知道一个快乐带给人家完全有不同的印象啊！我前阵也在想，一个叫做做一个抬起头来的人，一个女孩子，在她小学的时候，她的父亲母亲出了车祸，当场她的父亲母亲就去世了。那他就被他的祖父母在领养，他从那个以后，他就是非常郁郁不乐，他常常每天早上看到 他的同学有父亲母亲送他们去上学，但是看了自己只有坐学校的这个校车去上学，所以他就心里面从来不快乐。有一天他经过一个服饰店里面，他就进去逛了一下，哎，那里面的这个店主一个女的对他非常的亲切，就跟他讲说，哎，你的头发很长，要不要我帮你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放在你的头发上呢？哎，他就勉强的答应。答应以后，这个女的就看到他的脸上非常的没有笑容，很沉重的样子。他说，你笑一个看看。哎，他笑一个，他就带他到镜子里面看。他说，你看看，你这个蝴蝶结加上你的笑容，你就变成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孩子。好，他就出了门，他就很高兴。出了门，在出门的时候跟人家一碰，碰了一下啊，碰了一下以后被撞了一下，他也不在乎，但是他就到学校去。一到学校去，他就发现一样事情很奇怪，老师第一个就注意到他，他说，哎 ，Jennifer， 你今天怎么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朗呢？啊，他同学也就很多人就跑来跟他玩了，这，所以他那一天就觉得他过得非常的好。所以他回到家里面以后，他心想说，哎呀，这个蝴蝶结真是帮助我，让我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结果他到镜子前面一照，他一看，那蝴蝶结根本就已经不在了。显然那个蝴蝶结在他出那个服饰店的门口的时候，被人家一撞的时候已经撞掉了。所以你看看，他其实是他的笑容不是从那个蝴蝶结来的，他是从他的心里面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想，我们实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我们如果想到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作为，我们脸上就应该有充满的笑容，我们的笑容就能够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笑容也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一举一动，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豁达的性格，反而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好处。如果你有常常有笑容，也许你找工作更容易找，你有笑容，你人家很愿意帮助你，人家也很愿意亲近你，你有笑容，你也许有你的孩子的关系也可以改善。所以这个我觉得养成一个豁达的性格，而且成为一个乐观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为一个乐观者，不要成为一个悲观者，因为神在基督里面永远都是乐观达观的事情。下面一章，好，这里有一个文章是我看到的，但是我觉得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这个文章是多年前的一个文章，我很快的念一遍给大家听。因为小儿麻痹症，阿珍必须要靠着两只拐杖一波一波的走路。初识他，刚刚开始认识他的，走在他的旁边，有些手足无措，因为在思考我如何用何种的步调来配合他。然而不多久就被他轻快的脚步抛在身后，不得不为自己落后而汗颜。和他相处是那么的自然流畅，以至于一伙朋友从来没有因为他的残障而对他另眼相看，或者是曾经给他任何特殊的待遇。我们照常劳动他，还也甚至于常常开他身体的玩笑。我一时好奇阿珍的好的性格是从哪里来的，并且不确定他是否真的不在意我们对他的取笑呢。好不容易逮到了机会，我终于冒昧地问出我心中的疑惑。阿珍啊，你对你自己的身体难道没有遗憾吗？他睁大的眼睛冷静地回答，为什么有遗憾呢？我并不觉得自己和你有什么不一样啊。千万记得听到这句话，我并不觉得我自己和你们有什么不一样啊。你能做的事我也都能做，甚至愿意去做得更好，不是吗？我由衷的点头，那是因为你有过人的毅力吧。他说，其实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我相信这世界没有办不到的事情，我们只是缺乏训练。我有些迷惑，他接着解释道，我的训练就是每一天我自我的挑战，完成一个小的目标。例如今天我告诉自己，我要多忍耐一些别人异样的眼光，多增加一些对自己的揶揄。如果做到了，我就比昨天的我的身体的力量更加的能够更好。当时我的年轻视线只想到美，不想到力量，就没有把阿珍的话放在心里，只觉得她是一个奇女子。后来我陷入热恋，对象是一个商业界有名的人士，整天幻想着嫁入豪门的情境。这一段时间就没有再跟阿珍联系过，只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来往，只等到她出国飞翔才断。后面我就不念了。 但是我可以看到，我刚刚所念的这个很短的故事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尤其是基督徒，我们常常挑战自己，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小的目标，来帮自己更加的能够改进自己，来提升自己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章来对我们的一个激励啊。下面一点，好。那另外一个故事是这一个小孩，有一个小孩子在公园里面看到一个老人在卖气球啊，卖的气球，很多白人的小孩都跟他买了气球，而且气球有一个很长的线，他们拿着线气球在空中飘，这个黑小孩非常的羡慕。等到这一群白小孩子走了以后，这个黑小孩就跑到这个老人的那边去说，老先生呢，我可不可以买一个气球，向你买一个气球，像那一群孩子一样，这些气球能够飞在天空上。老先生说当然可以啦，那你要买什么颜色的？他说我要买黑色的。然后这小孩子继续问了这个老先生，说这个黑色的也能够气球也能飞吗？哎，这个老先生说，所有的气球都能够飞，不论是什么颜色的，不论是黑色的，不论是白色的，都能飞。只有一样事情你确定，是你要灌入这气球的气体是氢气，而不是空气的空，不是你嘴里面所吹出来的空气。哦，这小孩子听懂了。你知道这个氢气是什么？它是氢的。这个氢气是什么？它是没有颜色的。氢是代表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要谦卑。没有颜色是什么？是我们不要有这个偏见啊。如果没有偏见，如果它的体积是很轻的，它就可以漂浮在空中。这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神也是常常劝勉我们，要我们不要有偏见，要我们常常能够保持谦卑的态度，我们就能够在人群中能够飞出来。好，我们再看下面。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我们在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真正应该好好的思考啊，在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来看看消极被动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讨论的时候看，你有没有陷入被消极失踪拖累的经验呢？我有，我自己也曾经碰过啊。我最近在写一些文章，我就想到，当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离开可口可乐公司以后，我进到一家梅迪派勒，是中国最大的一家广告公司啊，做广告的公司。这个广告公司呢，它是在专门做全中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所有的这些地铁还有就是公交车的车身广告。我在那里做了六七个月以后，我发现这个行业里面非常非常的黑暗，因为这个金额广告的金额非常的高，都是上亿的人民币啊，因为这个一包起来就是。因为它的成本很高，所以一包下来就是把整个车身啊做广告啊，做这个所有地铁啊里面的车厢里面的广告啊，还有公交车的广告啊。当这个金额数字很大的时候，我就碰到很多的问题。我那个时候做的职位是首席运营官，是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我管他所有的销售，管他所有的这个车身的运作。但是我就发现里面的问题很多很多，尤其是贿赂的问题，我就感觉到这不是我要做的工作，所以我就在我做了将近快一年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老板，也就是 CEO， 我说我提了辞呈给他，我说我不做了。我的老板非常的惊讶，他说 George， 你知道我的英文名字是 George， 他说你知道公司现在正在准备在香港上市，以你的职位，你如果一上市的话，你至少可以拿到将近百万的这个美金的这个股权，你为什么要现在上市呢？你为什么不等到上市以后？你为什么现在要辞职呢？你为什么不等到上市以后再辞职呢？但是我的心里非常的不平安，我如果消极被动的话，我可能就会像很多人做的决定，等到上市以后，我拿到很多的股权，拿到2-3%的股权，我就是能够手上有超过百万美金的利润可以拿到手上。 那我就可以拖下去，没有，因为我知道这是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100万美金拿在手上，我在我的心里面，在我面对神的时候，我是无法能够过日子的，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但是我辞职以后，我到后面在中国的7-8年里面，神从来没有在金钱上给我短缺过的，从来没有说我因为那些我损失的那个钱我就不能过日子，或者我的日子过得不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我们做一个积极主动的一个人，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忘记是一个基督徒，神在给我们的托付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托付。 OK， 那今天的分享呢我就到此啊。我想这几个题目我写出来的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有空的，大家能够分小组来探讨一下。第一个是，你有没有见过被消极思想拖累的经验？尤其消极的思想，我跟大家解释，消极的思想常常带给我们的是很大的压力，很大的焦虑。现在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像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躺平啊、QQ 啊，这些都是一种消极的思想。啊，这些思想一站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工作的态度，我们对待人的态度，一定有一些问题出来。那我相信你一定也有同样的这种经验，你是怎么样走出来的？那另外我们刚刚讲的六个积极的主动的人的特征上面，你欠缺些什么，你去思考一下。还有第三，阿珍是怎么样面对自己因小儿麻痹要靠着两个拐杖，但是他的心态影响了他自己整个做事情的态度和方式。那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他每一天都设一个小的目标，让自己不断的改进，让自己不断的积极主动的向上啊。还有我刚刚讲到的，向上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态度，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不应该有任何限制，不应该是因为你的年纪，或者是你的性别，或者是你的身体疾病而限制住你没有积极主动的一个心态。好，谢谢大家，由刘弟兄呀。
好的，好，谢谢朱长老。那这样我们就让同工分成小组啊，5-6个这个几个人一个组，然后就按照朱长老的一个问题的提示，我们每个小组可以选啊，这个大家可以从中选1-2个问题，在小组里面深入的交流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那个每个小组派一个代表啊，这个总结一下你的这个小组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讨论。现在先分享一下。
我分享的呢是我也是会时常的落在那个情绪的里面嘛，情绪就是消极情绪的里面，曾经也是被那个恐惧的情绪缠绕了1年多的时间，最后是靠着那个祷告，是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把自己的性命也献给神，这样子才走出来了。就是说我呢生命中呢就属灵的征战比较多一点，那个。弟兄分享的呢，他的生活中呢也是有一些那个一些积极的事情，他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懒惰，然后会克服一些困难，然后懒惰的那个情绪，然后积极主动的往前行，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我呢仍然还是在那个情绪各种的那个消极的情绪的里面，然后我走不出来嘛，弟兄也是碰到一个很大的难处，也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胜过了，是这样子。那我就分享这一点吧。
那我们就有个讨论，就是这个拖延症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是你的负担，而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就容易 造成拖延。就是如果你很喜欢做的，肯定就想很快去做完它。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也没有动力去做，就会拖延。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说拖延症到底是什么？拖延症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我们设了一个 deadline， 设了一个期限，那我们到期限了，我们并没有办法能够做好，那这就是很明显的拖延。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找到一些借口啊，我们说因为有这个困难有那个困难，那这个借口当然是从外在来的啊，刚刚讲的是内在的，是我们自己心里没有去有心用心的去做，所以我们拖延。第二个是我们外在有碰到了困难，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拖延，就在里面拖。我们常常指的就是别人没有来别人没有做好他的那一部分工作，所以我拖延。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常会在挣扎，就是说到底是在等神在等候神要我们怎么做呢，还是我们自己先做呢，我们这个步调是怎么样，这就是这几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早上都有晨更的时间，跟神在一起读经祷告的时间。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拿到神面前来说，就很快就能够分辨事情的真和伪。我们常常可以分辨到是因为我们自己懒惰，或者是因为我们自己找借口。尤其像刚刚这一个所讲的，这个星星所讲的说我们不想做的事情，你想想看，这个事情在我们心里面已经不想做，我们当然就有一种主观的意识，就是说尽量能够拖就拖，就不要去做。那这个基督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圣经多数告诉我们把握当下，很多的事情我们拖了以后，我们会影响别人，我们当然也一定会影响自己。所以当你来到神面前，你早上在晨更的时候，你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上的时候，你的心里安不安？你觉得你现在不做是真的是在等候神，那你就心里会很平安。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你说神啊，我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做，你觉得心里面很不安，神也在责备你说为什么你现在不做啊？是因为你有这个问题，你有这个障碍，你有这一个一些阻拦，所以你不去做。那为什么你不能够花时间把你的阻拦障碍除掉呢？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做一样事情，在国内我常常碰到的，人家交给你一样事情，你自己要做一样事情，我们脑袋一拍我们就去做。我们要思考这件事情要我做，到底我的老板我的朋友交给我的事情，他的期望值是什么，他到底要我做到什么地步。如果我设想一下，我马上第二个问题就出来，如果我要做到那个地步，我要按时的完成，我要做成有高质量的这一个内涵，那我就必须要怎么做，那怎么做我就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会在第二个问题里面出现了。那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写下来说我要做的时候，我也碰到什么什么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写下来以后我就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不再拖延，因为我们在做一些事情来解决这些问题，即使我们可能比我们所做的时间要晚，但是我们终究可以去做，因为我们把障碍一个一个的除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基督徒里面有很多人说啊，我在等候神。你是真正在等候什么？如果你是等候神的话，你是殷勤的在祷告中纪念他，求神给你答案，给你方法，给你智慧，给你力量，来把这些障碍能够除去。如果说你什么事都没有做，在那里等候神，我相信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你要知道，什么事情不做的话，你是在原地踏步的话，你这个事情绝对离你要完成是越来越远。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当你拖延以后，你这个事情即使完成的时候，它的价值可能不高了，它的价值可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你在等候神的，我相信你在等候的时间一定会很平安，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神一定会启示你应该怎么样去做， 也许这个方法跟你平时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神会告诉你肯定要这样去做。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心里面很平安，心里面很平静，心里面很安稳的话，那我想这是神给你的答案。
谢谢，谢谢张老。
说要自己主动的去做，那有时候呢，是有时候这个怎么样跟随神的脚步，会不会有时候就走在神的前面去了？或者是有时候是肯定会落在神的后边，就是怎么样跟随神的脚步？
非常好，那这个走在神的前面，我觉得几样事情哈。如果说是你是为神国的事情，你可能加快脚步去做的话，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个人觉得不是说一个不该对和错的问题，你去做了，是为神国的事情。是为如果是你为你自己的事情的话，你没有等待，这是一个你可能就会你自己按自己的脚步做，到时候可能你就会有碰到一些问题啊、状况啊，这都很可能的。但是我觉得等候神的脚步，我觉得是一样事情，因为我们常常在跟神之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交代神的面前，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对神给我们的答复，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敏感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神给我们的答复，神给我们的启示，不见得是跟我们像很多人说我读经的时候，神有一句话告诉我很清楚告诉我应该这样做，这当然是一个方法，这是最直接的方法。第二个，神也可能借着我们周边的人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那第三个是我们逼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自己会去做。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样事情，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不是走在神的前面，我觉得在主内你应该有一个两个的好的弟兄，或者是比你年长的，在属灵的，在灵里面是比我们强的，我们跟他们来分享我们的状态的时候，来听听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这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二个方法，我们是不是走在前面呢？我们是要该怎么走呢？那假如这样的话，他们借着他们，神可能借着他们在神面前的智慧，他们走过的经历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是走在神的前面，还是我们应该在等候。
老年好，我是有一个个人的问题，就是我在离职以后，因为要交保险，我是在北京工作嘛，当时，然后正好有一个朋友的公司，他是可以帮我交的，我就把我的保险交在那里面。但是在之后不久，然后我无意中听到说，这样自己把保险然后交到别人的那个公司里面，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在那个公司里服务，这样是不可以的。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北京的工作。如果我要是断缴的话，我前面十几年的那个保险的所有的福利就没有了。就比如说我在北京买房、买车，还有就是我的医疗方面的，可能就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我就不敢断，但是我又没有勇气去就真的断缴，我也不知道我下面这一步要怎么做，就是怎么走。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
我理解。相信我理解你的问题，我回答的话，我不会回答你说你该做不该做，因为我知道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对你自己的影响，对你家人的影响，也对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还是跟你讲，就是说你应该在这个时候，你应该跟神讲，你应该跟神祷告，是你和神之间的事情。你跟神之间祷告说，希望你可以能够尽快的能够找到归份工作。即使是一份工作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工作，但是你为了要做一个合法的事情的话，你可以把保险放在你这个现在你马上找到的工作上面放在里面的话，假如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心里会感觉到非常的不安。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你应该努力的是跟神祷告，然后尽快的去找工作，你就全力的去找工作。那这个工作呢，可能你可以想象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工作也可以，没有关系，因为至少你做事情是合法的事情。这是我的答案。
我懂了，好，谢谢您。
好吗，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麦克风打开，我们一起用恭送主导文来结束今天的网上的一个聚会。好，我们在天上的
父，
愿人都尊父的名
为圣，
愿父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行在地上，如同中
天在
天上。
我们
如
今用的
今
日
大礼，帮助我们免了你的债，不叫我们
被
审判，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因为国度、权力、荣耀
到永远。
直到永远，阿门，阿门。
好，晚安，好，感谢主，好，
谢
谢
长老，
谢谢长老，
谢
谢
长老，
谢
谢
长老，
谢谢，
还有收获，
晚安，
神祝福你们呀。
好，拜拜，
晚安，
晚安。
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